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4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参与迫害人员追责清算的相关法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1999年7月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滥用手中权力，甚至动用国家四分之一的财力，利用舆论媒体编造各种谎言，污蔑法轮功，裹挟国家各级公检法、行政机关、军队等，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截至目前，明慧网上披露出来的就有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用上百种酷刑折磨致死，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造成了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整整20年的腥风血雨，中共邪党不管将表面粉饰得如何华丽，不管遇到多少社会危机和压力，都没有放松一刻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公检法机构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投入精神病院、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处迫害，造成了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法轮功学员包括年幼的孩子流离失所，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完全是非法的，这方面的法律法理早有论述，越来越多的常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其非法性、流氓性、残酷性，甚至是泯灭人性。很多同修都经历过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的迫害，及610、国保、居委会等人员上门骚扰的经历。这些参与迫害的人员可以说大部分是被邪党洗脑蒙蔽的，他们通常为自己参与迫害法轮功找了一个冠冕堂皇、心安理得、自我欺骗的理由。所谓从政治层面讲，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应该的，即政治正确之谬论。政治可以超越法律，即讲政治就不讲法律之谬论。此荒唐说法如何驳斥？笔者总结为讲追责、讲清算。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讲政治可以超越法律，但是内心却是非常害怕被追责、被清算的。此文抛砖引玉，供同修参考，更希望能够给现在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一个清醒、猛回头、放弃迫害的机会，立功赎罪，救自己，不陪中共寻葬，从而被救度。一、国际法上的追责清算的相关规定。一、国际法上必将被追责的罪名，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是严重践踏全人类良知的罪行，这三种罪行与战争罪、侵略罪一起，共同构成了国际法上最严重的罪行，国际法上的核心罪行，国际法上的最终之罪。一、反人类罪。反人类罪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人类是一个平等的、和睦共处的大家庭，人们不分国家、种族、文化、信仰、阶层、性别，都应享有公平、自由与尊严的基本人权，是人类文明突破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偏见的发展成果。反人类罪通常是指握有权力资源的人，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目的，以国家、种族、宗教或某种意识形态为界， 对他们进行肉体上消灭或政治上虐待的暴行。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在签署对土耳其合约时，首次提出反人类罪这一法律概念。最早确立这一罪行的国际条约文件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此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都将反人类罪纳入其中。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七条规定，危害人类罪是指在广泛或有系统的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严重程度相当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性别或根据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于任何一种本款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发生，强迫人员失踪、种族隔离罪、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二、酷刑罪。酷刑罪是国际刑法中的一种犯罪，即为了对受害者施以威胁或为了从受害人那里获得情报、陈述和口供，羞辱或者使之丧失名誉，或为了对受害人施以惩罚，公职人员自身或者唆使他人对受害人施以残酷刑罚，使之蒙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和折磨的行为，在惩治国际严重罪行的国际条约中，一般将酷刑罪归入反人类罪、战争罪等其他罪名之中。也就是说，酷刑可以构成反人类罪、战争罪等罪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是含有反酷刑条款的国际条约，该公约1988年11月3日在中国生效。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七条危害人类罪之中，酷刑是指故意致使在被告人羁押或控制下的人的身体或精神遭受重大痛苦，但酷刑不应包括纯因合法制裁而引起的或这种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痛苦。三、群体灭绝罪。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其中规定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构成群体灭绝罪。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1日生效。该规约第六条规定，灭绝种族罪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一、杀害该团体的成员；二、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三、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态下，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四、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五、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二、国际法上追责清算的相关法理依据。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到后来陆续成立的各种专设国际刑事法庭，再到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和海牙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对犯下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进行追责，已经形成了权威的法理原则。这些法理原则既体现在国际条约之中，也体现在具有指导作用的国际法律原则文件之中，还体现在各国国内法之中。一、 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等罪行的德国纳粹战犯进行世纪大审判。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第95、2号决议通过的纽伦堡原则、纽伦堡宪章和纽伦堡审判中确认的国际法原则，即源于此次审判。纽伦堡原则是确定哪些行为构成危害和平罪、反人类罪、战争罪的一系列指导性原则。此文件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将二战后针对纳粹党成员的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法律原则编纂为法典，并且已得到联合国大会确认，即在国际社会具有法律效力而普遍适用。原则一规定，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而应受惩罚。原则二规定，国内法不处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的事实，不能作为实施该行为的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原则三规定，以国家元首或负有责任的政府官员身份行事，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其官方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据此，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丧失国家元首豁免权。原则四规定，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话，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这一原则也可阐释为，我只是服从上级命令，并不是正当理由。据此，以执行上级命令为借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有相关责任人都将被追责。在纽伦堡审判之前，这个借口常被称为上级命令。纽伦堡原则四在法律层面得到了能够在世界人权宣言某些条款中找到的法理学依据的支持。该宣言间接提到过良心反抗。纽伦堡原则四还得到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颁布的联合国审定难民身份程序及准则手册第171条所述原则的支持。第171条所述原则说明了良心反抗者如果因拒绝参与非法战争而在本国面临迫害，他们在何种情况下可向他国申请难民身份。原则五规定，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在事实和法律上得到公平的审判。原则六规定，违反国际法应受处罚的罪行是反和平罪、战争犯罪、反人类罪。原则七规定，共谋犯下原则六所述的反和平罪、战争罪或反人类罪是国际法上的罪行。二、民主国家的国内立法和法院实践。为什么有些国家国内法院可以受理法轮功控诉的案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制定了国内法，尤其国内法院审判和惩治国际法上的严重罪行。这些年来，美国、西班牙等国依据其国内法审理了多起指控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案件。例如，美国就有这样的法律：一、1789年在美国开始构建联邦司法系统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就通过了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允许在美国的律师对外国人在海外的某些违法行为进行求偿。二、1992年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允许美国的法院对种族灭绝罪、酷刑罪和其他反人类罪行进行审理，无论犯罪者是否是美国人，也不论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在本土，只要犯罪者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就可以成为被告。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法律。三、2000年以来受到追责清算的外国元首和高官。在各国和国际审判中，已经退位的国家元首因为在位时期犯下的罪行被清算，在国际上有很多先例，特别是犯下反人类罪的前国家元首也不少见。至2002年以来，有多名国家元首和高官被判反人类罪。一、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指控1982年在杜贾尔村杀害当地148名什叶派村民，犯有反人类罪等罪行。 2006年被判处死刑已执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两个兄弟被判处死刑，化学阿里被判处15年徒刑。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2009年3月12日以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判处前总统萨达姆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死刑，他们分别是瓦特班和萨巴维。瓦特班在萨达姆时期曾先后担任国内安全部长、伊拉克军方情报部门主管和内政部长等，萨巴维曾任伊拉克警察总监和情报局长等。报道还表示，伊拉克前国防部长马吉德被外界普遍称为化学阿里，和前副总理阿齐兹被指控犯反人类罪，分别被判处15年徒刑。二，乍得前总统哈布雷被指控在其执政时期至少杀害了4万名反对者，超过20万名普通公民曾遭到特务部门的监禁或虐待。2016年5月30日被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的非洲特别法庭以反人类罪、战争罪等罪名判处终身监禁。三，苏丹总统巴希尔被指控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2009年3月4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这是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对一个国家的现任元首发布逮捕令。四，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被指控2011年利比亚安全部队对平民进行了大范围的和系统性的袭击，造成了至少有1万名利比亚人死亡，犯有反人类罪。五，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被指控在2011年同反政府阵营发生武力冲突，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犯有反人类罪。六，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被指控在塞拉利昂11年内战时期支持革命联合阵线的叛乱分子屠杀上万名民众，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刑50年。七，危地马拉前总统埃夫拉因被指控在1982年至1983年执政期间下令屠杀了1771名伊西尔玛雅原住民。2013年5月因宗族屠杀罪和反人类罪被判监禁80年。八，2002年2月12日前南国际法庭正式开庭审理米洛舍维奇一案，他被指控犯有包括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屠杀罪在内的60多项罪行。九，2014年10月8日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江总统被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指控其犯有反人类罪行。十，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于2006年共同建立柬埔寨审判红色高棉及柬埔寨共产党特别法庭，专门审判涉嫌犯有严重反人类罪行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特别法庭于2009年2月正式开审，2014年8月以反人类罪判处两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和乔森潘终身监禁。88岁的农谢曾是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83岁的乔森潘曾是柬埔寨共产党的前国家元首，这两人是因反人类罪被判处监禁的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红色高棉在1975至1979年掌权期间，据信柬埔寨有多达200万人饿死、累死或被处决。2018年11月16日特别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再次判处农谢和乔森潘终身监禁。二，目前中国法律追责清算的依据。一，涉嫌的刑法罪名。一，故意杀人罪。依据刑法第232条之规定，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故意伤害罪。依据刑法第234条之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依据刑法第234条之规定，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四、非法拘禁罪，依据刑法第238条之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五、诬告陷害罪，依据刑法第243条之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六、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依据刑法第245条规定，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该罪的，从重处罚。七、侮辱罪、诽谤罪，依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八、刑讯逼供罪，依据刑法第247条之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九、虐待被监管人罪，依据刑法第248条之规定，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十、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依据刑法第251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十一、报复陷害罪，依据刑法第254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十二、抢劫罪，依据刑法第263条之规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比如入户抢劫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十三、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依据刑法第284条之规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十四、滥用职权罪，依据刑法第397条之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十五、徇私枉法罪，依据刑法第399条之规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二、参与迫害者，由其公检法等公务员追责清算的相关法律依据。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司法机关及司法公务员的具体司法行为， 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公务员也不能例外而称为特殊公民。依据宪法第五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二，我国目前官员问责的主要依据是《监察法》《公务员法》《某某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其中《监察法》第十一条，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二，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第十五条，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一、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第三十五条，监察机关对于报案或者举报，应当接受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第三十九条，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三，行政机关依据《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等。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五、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九、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第五十四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基于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基于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基于开除处分。一、以殴打、体罚、非法拘禁等方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二、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扣押、销毁举报信件或者向被举报人透露举报情况的；五、其他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四、关键的三项追责制度近年初步形成。2014年10月，重大决策终身追究制和责任倒查机制出台。2015年9月，冤假错案终身追究规定出台。2016年3月，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出台。尤其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下级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没有报告造成执法过错的，由上级和下级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十五条，公安机关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件， 除依照本规定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外，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第十六条，执法过错责任人受到开除处分、刑事处罚，或者犯有其他严重错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撤销相关的奖励。第十七条，发生执法过错案件，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外，还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公安机关领导责任。年度内发生严重的执法过错，或者发生多次执法过错的公安机关和执法办案部门，本年度不得评选为先进集体。第十八条，对执法过错责任人的处理情况，分别记入人事档案、执法档案，作为考核、定级、尽职、晋升等工作的重要依据。第二十七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错案责任人已调至其他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单位的，应当向其所在单位通报，并提出处理建议。错案责任人在被作出追责决定前已被开除、辞退且无相关单位的，应当在追责决定中明确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五、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执法过错，是指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故意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或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案件实体错误、程序违法以及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行为。对具有执法过错的检察人员，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纪律规定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第四条，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应当根据执法过错责任人的过错事实、情节、后果及态度，作出下列处理。二、组织处理，包括暂停执行职务、调离执法岗位、延期晋级晋职、责令辞职、免职、调离检察机关、辞退。三、纪律处分和刑事处理，执法过错构成违纪的，应当依照检察纪律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同时适用。第五条，执法过错责任人明知有执法过错而不予纠正或者阻碍调查追究的，应当从重处理。第六条，检察长、副检察长及内设部门负责人对发生在职责范围内的执法过错隐瞒不报、压制不查、不予追究的，应当依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第二章责任追究范围。第七条，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故意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执法过错责任。一、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是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十、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者执法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第八条，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放弃履行职责，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应当追究执法过错责任。一、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或者案件被错误处理的。二、重要犯罪嫌疑人或者重大罪行遗漏的。九、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三、结语，追责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但是不同层次的生命都受不同层次标准的制约，人间有法律规范，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告诫一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将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严厉的审判。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罪责。而且追查承办没有追溯时效和国界的限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管制范围，立即停止迫害，自首坦白，举报他人罪恶，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 因此奉劝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者悬崖勒马，为自己生命的未来负责。此文也借明慧网一角给同修一个法律层面的借鉴，内容表面上繁多，已经尽量浓缩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掌握相关内容。邪党错用法律，冠冕堂皇地走着过场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也可以在法律层面做到专业性，利用法律并将其在救人、揭露邪恶、遏制邪恶的过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不惧磨难，跟师父走到底。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7日。我是1998年8月2日修炼法轮大法的。那天10岁的女儿听人家说练法轮功家庭和睦不闹离婚，她就非让我去。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到练功点练功。记得一次我感觉有人在前面帮助我纠正动作，睁眼一看没有人，只有辅导员在后面，我明白是师父法身在帮我呢。从那时我就决定跟师父走到底。狱中被法，威严慈悲解体迫害。学法不到一年，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就想，这么好的法，他们不让我们练，我要去反映情况。结果反映情况时，他们根本不听。我一次次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里，我坚决不配合邪恶。在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一年时，我曾被迫面壁白墙站了4个月，常常不让睡觉。我心里一直都被法，跟师父说我不怕，我是大法弟子。一年里我受尽折磨，殴打谩骂，电棍电，冷水泼。开始时没人转化，压力都分散了还好一些，后来转化的越来越多，最后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狱警更加疯狂。队长说制度上说打死法轮功白打，算自杀。当时我也有点茫然了，就跟师父说这么好的法怎么都转化了，坚持对不对呢？我转念又一想，我跟师父发过誓，一定跟师父走到底，打死我也不转化。等到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狱警也不让我罚站了，以后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干，但我心中有法，我什么都不怕。后来因为我不转化，被关进集训队，那里面更险恶。有一次我被关进一个黑屋里，什么也看不见，两个男狱警拿电棍追着电我，我也确实很害怕，就说做好人没有错，你们为什么要电我？同时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没有错，我就信师父。不一会儿我听到另外空间有人说拿手抓对方的电棍头，电棍就会电到对方，我想是师父在告诉我，就一把抓到狱警的电棍头，真的电流就电到了对方。他们说他有力量，马上就停止了，然后跟队长说把我带回去吧。出狱后我看到了师父的经文，写道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邪恶者，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选自精进要旨3，正念制止邪恶。我流泪了，那是师父在保护我呢。还有一次，因为我练功，他们用电棍把我电死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但是他们说什么我都能听到，就是全身不会动。然后队长把所长叫来，所长问怎么回事，队长说他上高摔下来了。所长问是什么地方的人，队长说是北京人。所长说是北京人好好保护，要是外地人就把他扔到大门外。然后所长就走了。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就慢慢的醒过来了。之后他们拿别人的转化书让我签字，我就不签，他们就找来好几个人按着我签，也没签上。我心里说师父我不能签，最后真没签上，狱警队长只好让人将我带回去了。一次狱警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练不练法轮功了，我说练，他们就用电针电我，两个胳膊都被电破了。 他们问一句，练不练了，我就说一个练，他们就电，我心里就被法，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选自《红营无存》。最后电棍电的都没电了，他们也没得成。回牢房后，很多学员看到我都哭了，说转化吧，多疼呀。我笑着说，我不疼，有师在，有法在，我不怕。两次被劳教，亲人们探监证实法。后来我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两年，刚被关进劳教所时，还是原来的大队长。有一次全队集合时，大队长大叫着我的名字说，把他好的作风又给我带回来了。不管遇到什么磨难，我心里被法就能过去，不管邪恶怎么迫害，我都不向他们低头。当狱警用尽各种办法逼我转化不能得逞后，就想利用亲人亲情转化我。见亲人得写接见条，一个月一次。我知道他们逼家人说对大法不利的话才让接见，每个月狱警都让我写接见条，我就是不写。他们说你不写就不让接见，我心里就跟师父说，我是修炼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我就跟着师父走，我就相信师父。他们不让我见家人长达一年零两个月，在这一年多里心里就是被法，狱警没办法，也只能就让所谓帮教人员每天跟我聊天。帮教问我想不想家人，我说我在这里不想家人，回到他们身边就好好照顾他们。后来我没写接见条，也让我见家人了，女儿看我就哭，屋里边接见的人都哭。家里人问，这里打人吗？我说打人我也不怕，我是做得最正的，谁也打不了我。我就一直跟家人说怎么做好人，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家人就一直听我说，我不能让家人按邪恶要求去说对大法不利的话。还有一次，丈夫和姐姐到劳教所里看我，当时接见的人特别多，丈夫到我跟前就问，你还练不练了？我面带微笑地说，练。他二话不说，把500元钱摔在椅子上就到外面去了。然后姐姐就哭着大声数了我，我等我姐姐说完了，就说，姐姐你练不练了？这么好的法你不去维护，能听他们的吗？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不要大法，我就是要给大法讨个公道，不能哭，不能向邪恶低头，他们的做法全是错的。不一会儿队长出去了，就把我丈夫又叫回来了。我丈夫一回来就跟我姐姐说，姐咱要向善。当时他们两个就大声说，练法轮功没有错，做好人没有错，是共产党错了，为什么把好人都关在劳教所里？我一看他们做得太正了，心里说谢谢师父。队长一看压不下来，就让接见的队长把学员都给带回去了，接见还没到时间就让回去了。我姐姐走的时候对我说，我支持你，家里我帮着照顾，那是我家人最好的一次正式法。去掉对亲情和利益的执着。在此之前，我还曾被冤判6年刑。2004年，我第10个大法弟子计划到本地看守所的墙上书写真相标语，那里边关着很多大法弟子，我们在家里就说好了，咱们是震慑邪恶去了，什么都不要想，就想请师父与护法神保护，贴完后就往回走。当时我们去了2个车，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把10岁的孩子也带上了，因为家里没人看。我们到达目的地，一下车看见看守所护卫警察骑着摩托车过去了，他们没看见我们。我们在看守所的墙外面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球起诉江泽民等标语，还打了一个5米长的真相横幅。我们10个人就把看守所给包围起来了，有一个同修都到传达室门口去贴了，狱警就是没有看见，最后我们都安全回来了。后来有一个同修发资料时被绑架，关到洗脑班，没守住，把我们全都说出来了。我们一个一个的都被绑架到洗脑班，他们找来了所谓最强的帮教，我不相信他们任何邪说，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2005年1月1日新年，我们村里来人转化我，带来好多好吃的单独让我吃，我想不能上当，就说不吃。 后来我们村里的代理书记说，转化就分给你土地，不转化就不分给你的。当时我就想到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我想我是当村的人，他们不能不给，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心里就是背法。他们来了好长时间，最后问我，你要土地还是要法轮大法？我坚定地说，我要法轮大法。他们没办法，就说，你们村的地都分完了，有你的。我心里说，谢谢师父。还有一次，他们用我女儿考验我，说，你不转化就不让你女儿上大学。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又不修炼。他们就让我女儿给我做工作，我就跟我大女儿说，你该上学上学，什么都跟你没有关系，你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做得最好，你就管好自己，我不在家，照顾好奶奶和妹妹。那时大女儿18岁，二女儿11岁，我跟他们说，我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大法有多么好。但是在那些年里，家人们也是吃了不少苦，我始终记住师父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付出多少，得到多少。选自转法轮。我大女儿现在是幼儿园副园长，又是北京市优秀教师，但是她不是党员。我跟她说，一切都是师父安排，你就做好，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我丈夫和两个女儿都做了三退，家里人都特别好。给上门骚扰的警察讲真相。2017年3月份，有一个警察到我们家来找我，我想这是一次讲真相的机会，就让他进来了。进屋后，他说是来寻访的，他身上带了一个记录仪，我让他关掉，他不关，说这是工作，领导都在听着呢。我说不关就不关吧，也让你们领导听听。我接着说，你了解法轮功真相吗？他说不清楚。我就说，你不清楚，我跟你说说，我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10年，你知道吗？在这10年里，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打人、体罚、用电棍电、关小号、往死里整法轮功学员。但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没动摇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心。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宇宙大法。我们师父是来渡人的，是叫人修心向善、道德回身，做好人中的好人。思想境界升华的人，这有错吗？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又跟他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过。我说，那我就跟你说说吧。你要入过党团队就退出来吧，得福报保平安绝对是好事，自己就自己。请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跟他说完，他不回答。过一会儿他说，在家练，不要出去游行集会。我跟他说，这是中国公民信仰自由。他不说话了，不一会儿就走了，到门口说，以后我还要多来几次。我跟他说，以后别来了，我没时间接待。他说那以后他就不来了。他走了以后，我就想，法轮大法是正法，不能怕他们，正念清除邪恶，自己说了算，就是按照法的要求做，善待身边所有众生。想想经过那么大的磨难，我能坚持走到今天，这一切的一切是靠师父，靠大法。我和我的家人也越来越幸福，我衷心感激师父。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根本的执着与修炼的严肃，作者海外大法学员。我是2015年初刚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这几年来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是总感觉缺点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对根本的执着和修炼的严肃性方面有了一点体会，想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修炼初期人心很重，不知道怎么实修自己， 只想着怎么显示自己，有的时候喜欢想入非非，感觉自己修得不错了。虽然知道修炼人要向内找，但是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在走过场，只是局限于表面。在磨难中，自己也会下功夫去找自己，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不太纯。虽说也修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回想起来，心性修得还是不扎实，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在对一丝一念的把握上，还是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修炼太严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师父的法有着无限的内涵，这句话也读过很多遍，可是从得法以来，一直对修炼的严肃性没有很好的理解，也没有百分之百完全按照大法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比如知道早上应该起来晨练，可是就是感觉阻力重重，一直没有坚持下来。有一次手机闹铃响起，可是我还是没起，结果手机啪一下掉到地上去了。我赶快爬起来，知道这是师父点化，于是马上穿好衣服开始练功，可是过了几天又不行了。再比如打真相电话，也知道救度众生很重要，可是这种认识一直浮于表面，缺少一种从内心深处的真正的认识，或者说缺少一种对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严肃性的认识。在打电话过程中，身体上能切实感觉到师尊强大的加持，威力无比，但是感觉自己打电话好像在单纯的做一件事情而已，只是一件事情，甚至带有一种有求之心，求威德，求师父加持时身体轻飘飘的感觉，求劝退后的沾沾自喜。打完电话手机一放，啊，救度众生的事情我做了，可是自己的劝退率一直不高，和一直在平台上坚持打电话的同修比起来相差十万八千里。平台上打电话的同修很多都在参与培训，纯心的为众生付出，可是我却不思进取。再一方面就是在海外没有像在大陆一样面对邪党的压力，但是旧势力一直在钻我对法认识不足的空子，用色欲的拜物来迫害我，知道很不对劲，但是我却不知如何从根本上突破。终于有一次，我在想这种不能抓紧和与法的隔膜到底源自哪里，所以我问自己为什么要修炼，我修炼的动力源自于哪里。一段时间后我明白了，原来我一直在用常人的思想来对待大法修炼，认为修大法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走进大法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们的师父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我在修炼这件事情上做好了，就像有了一种可以显耀的资本一样，就好像是在常人中承担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能够显摆显摆。正如师父所讲，有人真的看到了大法的法理，也有许多学员是人的观念在大法中找到了不同的人生向往与愿望，就在这种执着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摘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这可能是我对大法最初的认识，也是我根本上的执着。我想也就是这种常人心阻碍了我真正的从法上认识法，阻碍了我精进的动力。师父真的太慈悲了，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学员。前几日机缘巧合，我来到一个离师父很近的地方短暂停留，在去的路上就感觉一种很慈悲祥和的场，内心既紧张又激动。到达地点之后，整个人都被笼罩在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场之中，真的是漫天神佛在广厦。摘自红银寺，正在救度机缘一刹那，那种庄严殊胜无以言表。可是相反的，我却觉察到我内心有些伤感，究其原因，因为自己没做好，认识提高不上来，悟性提高不上来。那时好像有一个神在我耳边说，快走吧。我知道我不配在这里待，如果今天正法真的结束了，我真的不配跟师父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思考，这几年来我对大法有着几分坚定，几分虔诚， 在一丝一念的修炼上下了多少决心，是真正踏踏实实的实修，还是表面上向内找，想想啊，自己不对，下次要改，结果下次又犯了。我为什么怕吃苦、怕困、怕盘腿疼？自己的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这种亿万年不遇的机缘是只有这一次的。于是我下定了决心，我就是把自己这条命豁出去，也一定把自己修好。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出门参加集体练功，每天只睡3-4个小时，可是感觉状态比之前睡7-8个小时都要好。练完功回到家之后，打真相电话救人，我不断提醒自己，要用最虔诚的心对待这件事情，用最大的慈悲对待众生。从那之后，旧势力还是不死心的企图用色欲拜物迫害我，可是都没有得逞。我悟道，如果不能在修炼上下定决心，严肃对待，不能从法上认识法，那机缘很可能就会擦肩而过。修炼实在太严肃，太严肃了，容不得一丁点马虎。如果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哪怕是放松了对一个不符合法的念头的修炼，都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谢谢师父没有放弃我，我想不管离正法结束还有多少时间，我一定勇猛精进，弥补自己的过失，在大法中兑现誓约。现在的每分每秒都很宝贵，希望与同修们一起精进，圆满随师还。由于自己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论何时都主动解体当地邪恶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4日。记得11月9日这天，天特别的阴，还下着小雨。到了11月18号，我才知道9号那天我室友近40位同修被绑架。当时心情很沉重，还对告诉我这些事的 A 同修发了几句牢骚话。言外之意，你们平时不注意安全，平时嘱咐你的话当耳旁风，不珍惜师父给的这么好的环境。现在 A 同修身边的两位同修被绑架， A 同修觉得失去了平时一同讲真相的伙伴，不过他很坚强。回家后找自己，自己还有埋怨心、指责心、执着自我的心。我静静心，开始收拾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擦了擦平时以忙为借口不想动的地方，擦出不少毛毛灰。这样一边收拾，一边找着自己还有哪些心没去。晚上我做了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黑夜里天空下着小雨，一大群人骑着单车在飞快地向上骑行，冲向一条宽宽的坡路。我却过到马路对面，在一个大教学楼外，一些人拿着进门的票在等待着。我进了教室，看见前三排坐满了人，目不转睛地带着喜悦的心在听课。课还没结束，意思是里边的人上完课，外边的人才能进来。醒来后悟道，现在就是逆流而上，在法上提高，不要执着时间，不要消极，不要无奈，主动去做大法弟子此时应该做的。也不知是哪年开始的，只要有当地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我就根据明慧网曝光的资讯打出来真相资料，到被迫害的同修家所在区或看守所附近的小区张贴，曝光这些恶行，同时近距离发正念。这些同修大多我都不认识， 因我做事喜欢独来独往，认识的同修有限，但这不影响整体配合。举个例子，那年在网上看到一位男同修被扣留在南港分局，当时我每天下班回家都路过那里，知道有同修在这里遭受迫害，我就近距离为他发正念，就这样坚持了不到一周。一天早晨，我去早市买菜，遇到一位卖服装的同修在集市，我很惊讶，你家不在这儿，怎么在这里卖货？他说，你知道某某回家了？我说，这人我不认识。回家后才意识到，是慈悲的师父叫他来告诉我，不用再去分局对面为同修发正念了，他已经出来了。感谢师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即时营救同修，整体配合很重要。到处粘贴曝光邪恶的罪行，对解体当地邪恶作用很大，这也是师父在法理中早就开示过的。晚间，我与家人同修一起打坐，真是美好，感觉同往常不同，好像好多东西在脸上、身体上转，发痒，一定是法轮在转吧。入境时看见一块黑色长方形的空间，贴上白天我们曝光邪恶的小粘贴，虽然纸张不大，被贴上去的地方带着内容，在那里占据一个小空间，那里是白白的，同时还看见一根大葱被剥掉许多白叶，只剩里面的一个淡绿心。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要做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写出此文来，希望与同修共同精进，走好以后的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